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机，手机带着听，是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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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持续在回答 FM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在最近呢，天气稍微回温，大家应该觉得稍微温暖一点点吧。有的时候呢，觉得哇，好像呢，虽然说回温，但是还是偏凉，对不对？尤其是早晚啦，真的温差还是蛮明显的。像是每天呐，在早上要起床跟床的一个温暖说拜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人交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样上班才好。这个冬天真的非常的好睡，对不对？可以感觉就是诶，早上就会赖床赖得更多一点点。不过呢，除了赖床之外，其实我觉得冬天当中好像也会比较不知不觉当中吃了更多的东西。像是呢，我们想说诶，可能就冬天嘛，就是天气凉凉的，就比较容易饿，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那吃一点油一点点或者是热量高一点的东西应该也 OK。 但是呢，如果诶，我们肆无忌惮的狂吃一些淀粉啊，或者是高油脂的一个食物，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相关的一个问题哦。但是呢，营养师伊里就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在这一阵子的一个冬天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那营养师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身体当中如果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呢在糖尿病的朋友们，其实除了要注意保暖之外，其实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时刻，其实在生活还有饮食上面，其实也有非常多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原则，不然呢就会诱发这些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发症，来产生了一些风险呢。那像是呢，刘一礼营养师就说，他在之前哦，记得有一位糖尿病的一个女性，大概患者50多岁哦，那她就是因为工作还有家庭非常的繁忙，但是呢她长期哦就没有好好的控制到血糖，那也没有记录自己的一个血糖变化，那也是因为工作忙嘛，常常就是三餐不正常，甚至是忙到忘记吃饭，可能等到了下班啊比较放松之后再大吃大喝一顿。但是呢，在某一次他运动之后呢，他大拇指不知不觉的受到伤害，然后冬天在家里泡浴缸的时候，这个脚上的伤口怎么越来越严重，甚至呢到后面真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他还截掉了部分的脚部大拇指哦，才发现哇，自己呢其实血糖控制不好好，然后呢再加上了天气的一个变化，让他呢没有注意到之下，就造成了蛮大身体损害哦。所以呢，刘一礼营养师也特别提醒了，如果呢是糖尿病的一个朋友们，其实在冬天真的比较容易因为天气冷而感觉到饥饿，那我们想说饿了嘛就多吃一点啊，或者吃了一些比如说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或者是呢淀粉类的食物。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糖类对于我们的血糖 影响非常非常的显著，那会造成我们的血糖呢大起大落，对不对？那如果又加上了高油脂，哇，就会让我们呢来降低肠胃道排空的速度，导致着我们的血糖值下降的速度越慢，所以这样就对于要做血糖控制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刘医里营养师特别特别要再三的叮咛糖尿病患者的朋友们，其实在寒冷的冬天哦，虽然说呢非常的冷，想要多吃一点，不过呢可能在生活还有饮食上面还是要把握几个原则，才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好好照顾自己，也好好照顾家人哦。像是呢刘医里营养师就特别叮咛了糖尿病的朋友们哦，在冬天其实有一些原则还是要遵守的。第一个呢就是来加强蔬菜的摄取量，像是我们在冬天嘛，我们想要吃暖乎乎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煮一锅温暖的蔬菜汤，那在当中其实可以有非常多自己喜欢吃的蔬菜都放进去嘛，那在当中其实膳食纤维还有植化素也可以让我们比较有饱足感，然后让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发炎的数值呢可能是往下降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其实呢多吃蔬菜来增加饱足感，说不定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减少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了，像是呢在冬天大家很喜欢吃的火锅，其实在火锅当中哦也有很多的这种红肉，对不对？包含了像是牛肉啊或者是羊肉，甚至它的像是猪肉片都不要食用过量之外，其实呢还是建议大家要搭配着绿色的蔬菜一起来食用，才会降低这种油脂的一个油腻摄取，那也可以呢用着其他比较健康的一个食材食物来替代啦。所以呢像是呢冬天暖乎乎的火锅有的时候呢也是还蛮雷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在这个挑选啊或者是我们在点菜的时候可能就要多做注意。那除此之外呢，营养师刘医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呢在吃饭的顺序当中也可以先在这个时期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先吃一碗的一个蔬菜，温热的蔬菜，然后喝喝汤，然后再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包含的像是鸡肉还有鱼类，还有刚才讲到的一个豆类，其实也是哦，像是蛋也是。那在最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淀粉呢食物呢一起搭配其他的菜吃哦，就有可能透过了饮食顺序的调整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之外，也可以降低血糖震荡所带来的身体风险。另外呢就是有在天气冷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要吃点零食嘴很馋，对不对？那我们在吃零食的时候其实也是建议啦，可以用一些比较优质丰富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来当做一些的点心来源，包含了像是刚才讲到的一些豆类制品嘛，那包含像是豆花或者是卤豆干，相对来说是比较有营养价值但是又不会太多热量的。那另外呢像是茶叶蛋啊或者是坚果 yogurt 然后低脂牛奶其实也可以适当的来食用。那除此之外也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在冬天好像呢大家不会像夏天那么多补充水分，对不对？因为可能觉得说好像冬天比较少流汗啊，不过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要补充水分，所以呢在冬天其实呢我们的水分补充也是要足够，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朋友们，其实呢也很容易因为喝水不足，所以呢导致着泌尿道感染，所以一样在冬天夏天其实我们喝水要喝够量，才能保护我们自己还有身体的健康咯。总之呢如果是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时间，天气比较寒冷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不管是不是糖尿病的朋友们啦，其实每个人呢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过如果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其实在生活饮食上面要多做控制之外，血糖的监测也是非常的重要哦。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就没有天天在记录血糖了呢？如果听到今天节目刚好呢自己也是需要做个记录的朋友们，赶快就来记录一下吧，来测一下血糖，看自己的血糖数值有没有稳定，是不是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中，我们做个记录，然后呢再来做生活当中的调整吧。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9咯，休息一下来听个歌曲咯，待会儿再继续回到 FM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
送你一份礼物，我祝你幸福。无论你在何时，我 我是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有坚强意志，发挥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的幸福。
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在回答 FM 104.1早安大家讲，我是子荣。在近期天气非常的冷，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说，哎，是不是要好好的来吃火锅呢？其实我觉得火锅真的是在台湾呢蛮夯的一种饮食方式，而且我觉得是一年四季都在吃火锅，对不对？不过好像呢入冬之后，大家呢吃火锅的一个意愿就会更加的加强。但是在当中，不管是这些的菜或者是食材，到底安不安心安不安全呢？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蔬果的清洗就是非常重要的嘛。不过其实每一种不同的蔬果也有它适合的一个清洁方式，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清洗的呢？像是我家应该就是买来之后就会把它放，就是剥开，然后呢用清水清洗，然后我妈应该会把它放在一个就是可以沥水的篮子当中，然后泡下水，然后再倒掉，然后可能会冲个2-3次。我们家的一个洗菜方式应该是如此。不过其实我们家好像有些菜都是朋友送的，因为就是他们自己种的，理论上来说啦是比较少农药，但是其实这些的可能小虫啊，或者一些沙尘啊泥土等等的，其实也要透过了多次的清水冲洗才会冲掉。但是呢真的，如果是我们一般市售的话，那当然还是要避免这个农药的残留，所以我们还是要清得更加的干净，才能降低在食物当中的一个农药对我们健康上面的危害，对不对？所以呢像是呢林口长庚医院毒物科的主任严宗海医师，他其实在之前的电视访问当中就也跟大家分享哦，如果想要降低农药的危及健康的话，其实呢分散型的饮食方式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也可能大家会知道，诶，某一些菜可能因为它要种好种漂亮的关系，可能农药会黑嘎贼就是下的比较多，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散的话，其实量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大了。所以呢医生就建议大家，其实分散风险的饮食就是一个关键，就是呢尽量避免平常呢常吃某一种单一的一个食物或者是食材。那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最当季的嘛，或者是最在地的一个食材，毕竟当季的其实就是因为，诶，它种植是比较好的，它收成也是比较好的，可能在农药上面就不用下那么多。那尤其是如果是更加本地的蔬果的话，其实也更加的新鲜，就可以避免非当季的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会添加了不管是一些化学的肥料啊，或者是我们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加了一些不知名的东西，造成我们饮食上面的危害。所以呢也可以减少了我们把这个农药残留的一些蔬菜水果送进去我们肚子里面的风险。所以呢严宗海医师呢就跟大家说，其实在我们 们的三餐当中，分散风险其实就是降低农药维持健康的方法之一哦。不过呢，说到了如何好好的清洗清洁蔬菜水果，可能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 paper， 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的蔬果清洁其实是有所名思的，说不定呢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清洁方式哦。像是呢蛮常见的一个名思就是，诶，我们在清洁蔬果的时候加盐巴下去泡就可以去除农药哦。不过呢就被农委会的一个资料呢来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打脸，因为其实在蔬果用盐巴浸泡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加速去除了农药的残留，反而会有一种变成渗透压，那导致反而在表面的农药会流进蔬果的内部，而且呢更容易破坏蔬果的组织，所以呢更影响到风味。所以这个是一个蛮错误的一个营养观念的，因为反而会让它的外面受到破坏，然后让其他的东西呢流进去，不管是这些杂质啊或者是这些农药，反而呢加盐浸泡之后会让这个蔬菜水果破坏变质风味耶，所以其实反而不是一种好的一个清洁方式。那像是呢有些的朋友们也说，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些呢可以添加在蔬果当中的一个蔬果清洁剂呢？有些市面上都会标榜说可以洗掉农药的这种蔬果的专用清洁剂，但是呢其实这种清洁剂大部分都是以界面活性剂来制成的，所以如果呢没有清洁干净的话，反而会造成了二次的残留，会加深了这种摄取到化学物质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那其实呢每一种不同的一个食物食材都有最佳的清洗方式的一个建议啦。那农委会呢其实也有帮大家整理，其实有非常多包含了像是这种小叶菜类，像是小白菜、青江菜，其实应该要去除了腐叶，就是烂掉的叶子还有根部之后，用流动的水来洗，然后你要把叶面当中的凹面处呢把它清洗干净，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其他的像是菜豆类啊，或者是像是果菜类啊，或者是那种根茎类等等，都有不同的一些清洁方式，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做查询哦。总之呢真的非常多要注意到的一些地方，才能让我们的蔬菜水果当中呢可以去除这些我们不需要的一些农药，或者是一些不需要的一些成分，让我们留下了健康，留下了美味。所以呢在这个冬天呢、要吃火锅啊，或者是我们在烹调三餐当中，这些蔬果的清洁真的非常的重要，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了，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了。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又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防疫。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多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
声调平台，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要来带着大家来谈谈的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呢会觉得，诶，这个是不是一个禁忌？但是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不管是生老病死，如果我们都可以先行做安排和规划和讨论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有更多的可能，也不会让这些的爱呢就好像断了线一样？要如何把这样子一个生命延续，把爱延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财经传讯所出版的《陪爸妈走到最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作者吴家俊小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医师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吴医师，很高兴认识大家。
其实小吴医师您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其实最早是在急诊室来当医师，对不对？
对，我在训练大概五年的时候在比较大的医院做训练，那后来的话就转载到诊所。对，
但在那个急诊的经验，我想应该是让你非常的扎实的感受到了很多最急难或者是人心最焦时刻吧。
对啊，就是我在下一本书还会出一本主要关传承的。那其实开篇的时候我就写到说，我是从地狱活过来的男人。
真的。
对，急诊有些蛮战场，兵荒马乱。
对、啊。
比如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没有诊所嘛，所以病人就挤在急诊这边。所以那时候病人就会非常多，比如我们急救的话，甚至有时候没有床了，甚至有些病人是躺在轮椅。
哇。
那突发状况，我们直接在轮椅上急救。
天哪。
对，那就有点有我们细。就有点地狱的景象这样。对，那经过这样磨练，其实我印象就还蛮深刻。其实我现在在诊所，我也还蛮感谢急诊训练那段时间，那我成长蛮多的。
哇，我想一定是，而且真的大家压力都很大，对不 对,
对，
不管是病患家属或者是给予我们医护人员，尤其是医生，又要做很多的判断，甚至是后面的治疗手术，还有很多的第一时间的决定。那这个压力的承受是从比如说医学系开始就慢慢磨练出来，还是真的就是放到第一线才会去更加深入的体会和感受呢？
对啊，其实真的有遇到才会知道了。所以一般来说，毕竟你在训练的时候第一年并不会让你压力那么大，我们就是会慢慢的施加压力，让你觉得说是可以承受住，慢慢的成长这样。所以还是会待在这个急诊这个环境，才慢慢可以适应这个压力。比如我现在在诊所久了，其实要我突然回去急诊，我压力也会蛮大的。
也是，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尤其在医疗上面呢，每一个决定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刻不容缓，尤其是在急诊这个环境。但是医生呢，就是虽然说在之前呢，急诊的经验几年的时间，后面又到了诊所，其实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故事。但是呢，也出版了这本书籍，我觉得很特别，叫做《陪爸妈走到最后》。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讲到的，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人，就是可能三明治世代之下，上有老下有小，其实夹在中间这个压力，其实您也想要用您自己体验过的，不管是急诊科的经验啊，或者是诊所的经验，或者是其他这些朋友的经验，也想要来出版这本书籍耶。
对，当初是因为我在更早之前出一本叫《五十岁之后大小事》。他那本是在描述说，我们从五十岁之后可能遇到的所有，不管是健康、财务、心理，这些等等这些原因。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大概加上我大概十位的作者一起写。那涵盖就是五十岁之后大大小一起这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那是不是可以更深入的聊医疗这一块。所以那时候主编就来找我。那时候我就毅然而然，接下来是一方面我也遇到相关的问题。因为像我叔叔书章里面有写，那他99岁的公公，那其实已经到比较后期嘛，99岁，那他就遇到很多的状况，那他就会三不五时来打，就是询问我，
询问，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高龄照顾这一块的话，尤其我们台湾的这种医疗体制的关系，变成医生会非常忙，病人很多，
是没错，
不管是在诊所、医院各大门诊那急诊，其实都是很多的，所以其实我们护理人员是没办法好好坐下来跟病人讲，其实我们认为是什么，那你应该再多注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很快速重点式，可是这样讲话不一定 病患然后家属是可以马上吸收到。
嗯，
好，那也因为这样的契机，我叔叔的状况然后相关的事情，所以我就决定说，诶，主编问说有这个的题目要不要写啊，我觉得诶还不错，那蛮值得写下来的。
对啊，哇，我觉得这样医生真的是要变整个家族的一个咨询的顾问，对不对？就是真的很多家里的大小就关于医疗啊照顾这件事情，
对对对，
都会来询问您的意见的。
就是对，会有其实，但其实我学到是最多啊，就写这本书，因为当你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即使我们的医疗人员，其实很多该注意的事情都没注意到。有像我昨天有跟一个急诊的学弟吃饭，因为他当时是有，因为我离开急诊久了嘛，所以我跟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他有什么想法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这样，然后因为写书我想感谢他，那聊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其实我这一本像第一章我们在讲一些急诊啊或医疗的部分啊，他直接说，哎，其实学长你就把我心想要跟病人讲的话都讲出来了。
真的，
对，那因为很多时候一方面时间不够，二方面他也怕讲了是会得罪人，比如说急诊人时常会觉得这个轻症啊不应该来的，不要来啊，你为什么要来呢，浪费时间。
对啊，
可是这个当你看诊当下是不可能跟病患或家属在讲，因为他们就是担忧嘛，那没有这相关的知识，但其实你拥有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自己会比较稳定一点，比较不会紧张，下了判断决策也会比较好。
对啊，像是就在书籍当中，尤其是医生讲到的就是第一篇讲到了很多的急诊经验，我发现医生其实是这个非常高风险的产业，现在其实真的新闻上面也是时不时的出现一些急诊室的纠纷，甚至医生护理人员被打或被恐吓，甚至有一些后面的医疗的法庭之类的，哇，那些危险还有这个不可确定性真的非常高耶。
哦，对啊，可是有时候静下心想想，因为我现在比较幸运是已经脱离急诊那就可以比较第三者客观来讲，因为我们可以理解是双方其实各有各的想法，比如急诊是希望说你比较严重病人我们赶快抢救，可是这样的话势必就会排挤比较轻症的一个病人，可是家属的话其实我们就不知道是严重程度啊，所以他一定会焦虑，即使在医生眼中看起来是小事，也会想要说有一个更权威更专业的人。那可是同时因为我们最常聊的什么，平常日常没事聊就会身体健康，尤其到年纪大了，
真的真的，
所以彼此亲戚之间流传这种有关健康的议题会聊，可是中间又夹带一些其实对医护人员说觉得是迷失的观念，如果你夹带这个观念去看病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不冲突，那加上急诊又时间紧迫，
真的，
所以那个情绪张力就会很大，那所以比较好的情况是你应该是先具备相关的观念，所以这本书也是一方面在传达说其实我们急诊是这样想，家属这样想，照顾人是这样想，对，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是无解之谜是比如说你得到比较深重病，医生其实有时候是人做的有限，可是反而你是借由了解不同的立场，深重病的人其实除了病人本身以外，被照顾的这个家属照顾有就是被看到的需求，因为他们照顾病人很累，那他们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心酸啊，中间有压力，又有家属的指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都是对的，可是在整体就是看过去的话，就是彼此就会冲突，
没错，
如果你可以慢慢了解，比如说一般病人去了解医生的想法，或是了解被照顾的想法，其实多体谅多理解，有时候就会有那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大家真的就是自己急不急，但是也要看看诶大家是不是在这个时间当中或者是这样子这个轻症缓急之下的如何去排序，然后也多体谅一下我们的医护人员非常的辛劳，但是其实有在这本书籍当中也讲到了，就是医生您的专业就是急诊这件事情，但是对于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可能都不一样，那到底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急诊，是不是还有一个比如说比较粗浅的原则可以让我们的家属诶遇到了状况比较不用那么担心，或者是不用第一时间一定要冲去急诊的呢？
有其实因为毕竟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其实是很了解平常的样貌，
对，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只是很直觉说跟平常一样的差很多，我们就担心、嗯、
对啊、
哦、不管是突然很不舒服或出现一个突发状况，你觉得就会紧张、
嗯、
可是其实是有一个大约的标准的、
嗯、
因为什么叫紧急，紧急其实就是危及生命征兆嘛、
嗯、
所以一定是一些重要的生命征兆出现会有一个表现的一个状况、
嗯、
那有哪些呢？其实也很简单，我在书上有提到有两个方向、
嗯、
第一个方向就是你先看它整体的样态，比如说、
嗯，
什么叫重大的声音表征呢？就第一个他意志，
对、
哦、当然如果是他病恹恹的、嗯、然后昏迷了，牛头不对马嘴，跟平常样貌完全不太一样，这个就是很危急嘛，因为有可能影响到脑部啊或相关的问题、嗯、过来就是心跳、哦、大家应该知道、嗯、心跳停就是死亡了嘛，所以你影响到心跳的一些东西、哦、那比如说你的心跳，因为现在大家很方便都有那种智慧的手表啊，其实可以量。那一般的正常心跳介于60到100之间。那所以你发现测到心跳20-30、
嗯哦、
或者是超过120、130、150的心跳，那大家就知道这个已经影响到生命的这个情况嘛。
是。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过来就呼吸啦，大家也知道呼吸是、很重要的嘛、哦、如果没有呼吸当然就是有问题的。嗯、那一般来说其实正常人对话的话你是感受不到对方的呼吸，可是突然你觉得诶他怎么呼吸那么快，那表示说已经超出正常值你自己的意识范围了，所以要么就是呼吸非常急促，你觉得他很喘、嗯、甚至已经到缺氧了，是不是就会发紫发黑、
哦、对对
对，这样就是有问题，或者是你发现他几乎不呼吸、
嗯、
那不呼吸的话大部分到那么也还是会影响到意识的、
嗯
哦、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呼吸变少、
嗯、
可是他会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哦、
对，这个在年纪大的、哦、尤其是长期卧床的病人很容易出现、
嗯、
嘿，那这个当然要临床经验比较能判断、哦、那在呼吸方面其实你只要观察说跟平常是不是差很多、
嗯
哦、这部分其实自己应该就有一个心理的底、哦、所以可以从他目前的重要生命的表征判断、
嗯
哦、那个我在书上有说叫黄金三角、嗯、
是、
哦、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看他有没有重大的症状、
嗯
哦、因为有可能刚才讲那个是其实一定都是急诊、
嗯、
一二级那种、嗯、要直接推到急救室的状况，还有一种就是、欸、你看起来人好了可是他看起来不舒服，那该怎么处理，其实就看他有没有重要的症状、
嗯、
那一般我书中有一个口诀叫做晕痛喘、
哦、
出血还有外伤，那基本上就是就晕、哦、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意识在比较轻量版，可是它表现出症状就很晕很晕、
嗯、
这时候其实会有两个状况，一种是非常的晕、
嗯、
如果你是常态性这样，因为有些人病史是这样的话，那种晕其实是类似梅
利
尔氏
症、
嗯、或者是本身有晕眩症的，那个反而越晕是还好、
嗯、
但有一种平常都没有这样、
哦、
他突然间非常的晕，好，或者是有点类似那种要昏迷的感觉、嗯、啊，这个就是比较要注意的症状齁、哦。那过来就是会喘齁、哦、那当然就是呼吸的加强版，他忽然觉得呼吸很喘齁、哦、那尤其在年纪大就结合呼吸喘，这主要比较小心齁、哦。那过来还有胸口痛，
嗯，
那胸口痛大家直觉就像心肌梗塞呀、啊、这种，甚至一些气胸啊这种会忽然胸口比较痛，哦，那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话，我们就要比较小心一点。那另外的话就比较小心一点，忽然大量出血啊、哦嗯，大家应该比较直觉，
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或是重大的车祸，
嗯，哦、
那你就比如骨折啊这种啊，当然去急诊的话，我们我觉得这个是要优先去的。
嗯，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原则，让大家呢可以先前做判断、
嗯、
也让我们的家属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有讲到一个急诊，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发问的问题，也是可能很多家属会担心，就是发烧了，
对对对，
尤其是很多的小朋友发烧哇送急诊，那长辈发烧哇也送急诊，
对对对，
这个发烧到底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或者是发烧到底要如何判断它的危急状况，需不需要送到急诊去呢？
嗯，有这个也有，就是很像我有特别开一个篇章、嗯、在我们的这居家的大小事部分，然后我特别讲发烧，因为的确发烧很常见。那发烧其实 我们会把它分成两大类。
嗯，
一大类就是这个很严重的发烧，这个是需要立刻收急诊的。那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是。
最典型的就是什么？中暑。
哦，中暑。哦、
可是跟一般民众 理解的中暑不太一样的是说，大部分人中暑就认为哦，我开始头晕，在天气热工作久了，就算有不舒服，这样就算中暑。但我们医学定义会更严格一点，基本上的发烧都超过40度，
嗯，
那有影响到精神的那种意识的混乱，
嗯，
哦，那这种就是很明显的，你因为环境热造成40度以上，那个有可能会影响到脑部。我在当兵有遇过一次，
哦，真的
我们那时候驾驶，
哦，
因为理论上我们当兵的时候还是很菜的这种医生，嗯，
对啊
对啊，可是又要刚好当兵嘛，管兵营，那时候有遇到一个，哦，那时候那个表现就是他忽然就像神经病发作，
嗯，
忽然开始乱讲话，一个新兵，
哇哦，
对，然后啊，班长还觉得说，因为新兵有时候会装死，
啊，对，会想要有一些休息的时刻，
对对对，会装作自己乱讲话，
有些身体
状况，对对对。可是我们一看发现有这个状况，又量到发烧，之后我们医生的警铃就会大响，我们就立刻赶快送去那个外面的急诊室，
嗯，
然后当场就查岗，就送加护病房了。
哇，天哪！
对，
哦，
可是这个这种非常少见，这种非常少见，
嗯。
以现在大家都很注意身体健康，还会在外面闷热的环境待太久，
哦，嗯，
所以这个注意多补充水分，相对会机会比较少，
嗯。
这个大概，比如我这样执医十几年来，
嗯，
我只会直接看到这一个，
哦，
但我急诊经验后面这十年在诊所比较遇不到，
嗯，
但其实这种可能一年发生个一两次，哦
嗯，
医生这样已经算多了，
嗯，
所以这种是非常少，所以大部分九成以上人都是比较不严重的这种发烧，
嗯，所以光是呢发烧这个问题，在每个不同的状况之下处理和应对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到底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照顾自己照顾家人的一个大小可能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请到了小吴医师持续跟大家分享。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对，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影像，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紧。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请到的就是曾经担任了急诊科的医师小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他的著作书籍《陪爸妈走到最后》。刚讲到了光是一个发烧的问题，哇，真的是可大可小，但是到底要如何应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
这个大概比如我这样第十几年来，我只有直接看到这一个、
那个哦、
但我的经验后面这十年在诊所比较遇不到、
嗯、
但其实这种可能一年发生个一两次、哦嗯、医生这样已经算多了、
嗯、
所以这种是非常少，所以大部分九成以上人都是比较不严重的这种发烧、嗯、那这种发烧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判断的嘛。那第一个原则就是刚才提到的、嗯、就是那种影响到生命表征，你除了发烧以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比如影响到心跳很快、
嗯、
会喘、哦、这当然是有问题、哦、要送急诊。然后但你发烧你结合到比如说我胸口痛、
嗯、
我们有时候要想到是不是有关肺炎啊心肌炎、嗯、这种刚才上述的第一个要注意去急诊的原则都是有、
嗯、
剩下的人好好发烧其实大部分八成以上的病人的话都不要太担心、
嗯、
因为那个属于发烧是一种人体的一个治愈的一个过程。因为为什么会发烧，是因为人体当体抵抗力的时候它会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那更加对外的细菌、
嗯、
所以大部分来说是不太需要退烧的、
嗯哦、
这是我们应该是台湾吧是很大的迷思，在国外的话、嗯、一般来说发烧是不强制退烧的、
哦、是，
对，那在我们台湾就比较习惯、嗯、就赶快吃退烧药、
啊、
我觉得大部分是不要、
哦啊、
除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第一个是癫痫的病人、
嗯、
要比较好控制，因为如果没有控制发烧这种癫痫的病人啊、嗯、其实就容易再发作癫痫、
嗯、
还有第二种是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有热痉挛、
哦、
这时候控制发烧的话其实是会比较让他痉挛的发作次数比较减少。
嗯，
好、哦，除了之外的话，如果你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是不需要的，
嗯、
除非你真的这个发烧真的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
嗯、那
当然适度的退烧也是可以的，
嗯、
那只是缓解自己不舒服。
嗯，对，真的就是公司要不要急诊，这个很多的一些细节，其实我们自己家属或者是我们自己本人啦，就是不用自己吓自己，其实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自己会相对了解、嗯。那出现了一些可能比较特殊或者是跟之前不太一样的症状，那我们再考虑这个送急诊的一个可能。能性呢，其实呢医生我在这本书籍当中陪爸妈走到最后真的分门别类跟大家讲到了很多的一些观念，那像是除了在急诊这部分之外，其实也讲到了很多照顾者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真的讲到了照顾，哇，这真的是一条漫漫长路，因为我阿公也是在他过世之前也是很长时间的糖尿病失智症，然后后面真的就是卧床好长一段时间，那时候呢也是我妈妈还有我舅舅他们就是长期的照顾，我就看到哇，这一路上真的非常的辛苦，还要应对的就是病患本身就是的情绪，然后还有很多大小小的一个方框、嗯、还有身体的状况，其实真的照顾者非常非常的辛苦耶。
对啊，没错，我一开始写这本书我也想说啊，我觉得把我刚才说的那个一小知识分享出去就好了、嗯、结果没想就是开始询问发现哎，大家遇到问题往往不是医疗问题、
嗯、
是照顾者不管是他的心情、
嗯、
或者是他没有专业知识啊，我要把长期卧床的家属那怎么照顾、
嗯、
那其实很多人一开始没有遇到没有相关背景是很茫然的、
嗯、没错没错，
对，而且你在照顾过程中亲戚朋友也会、
哦、
指手画脚这其实是蛮磨人的、
嗯、
对，所以这部分的话反而我觉得也可以多阅读这本书，就是多了解对方、
嗯、
其实有时候人 照顾的问题，其实是要多了解，多思考说对方到底怎么想的。
嗯，
那你就会发现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的话，相对来说摩擦就会减少。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了解其实就是在这个照顾路上最困难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像是我妈妈在照顾我外公的时候其实算还 OK， 因为他们家族其实蛮紧密，像我妈都会跟她的兄弟姐妹们很密切的一个沟通。嗯，那所以才会有比如说哎排班啊，你负责去送那个喜圣啊，你负责怎么照顾等等，他们就是兄弟姐妹都有分工，但是这个家庭的这个紧密亲疏程度其实也会关系到照顾的问题耶。
对，没错，这个但是你家里是蛮幸运的。
嗯，
那有些情是比如说本身就有摩擦的问题。嗯，再加上要照顾卧床的父母的话，嗯，那个整个家庭内部的问题就会爆发。
没错，
甚至还有一类是他根本没有相关家属的支持。嗯，可是如果万一生病的话他该怎么处理。
嗯，
对啊，像我书中有访谈到一个居家护理师，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病人是家属不理他，所以他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
嗯，
然后他们去访视的时候他吓到，为什么？因为他居然就是那种有点像废墟。
哇，
然后他睡在床，他是水床，
水床，
他不是真的水，而是那个水是，嗯，他的床是浸在水里面。
天哪，好糟糕的环境。
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废墟里面。嗯，然后很脏。啊，为什么那个记者一定是有漏水？对啊，
哦，
然后又没有地方处理啊，加上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这种病人其实反而是希望自己独立自主。
嗯，哦，是。
他其实就一开始会蛮排斥这种，嗯，居家照护员的介入。
对，也是。
对，所以他们就会花很多的心思在处理这东西。
嗯，
那如果万一社会或者是政府的资源没有触及到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其实日子是还蛮辛苦的。
嗯，
对，所以其实每家都有每家的问题。
嗯，
那有家庭的支持，可是也有可能遇到就是开始吵架。
哦，
你说排班，
啊，
如果排的顺利还好，可是大部分，大家都很忙，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嗯，
那怎么照顾年老的父母？
真的耶。
对。嗯，这也是一个意
义。哇，光是这个沟通家庭要会议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困难的时刻，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因为写这本书也在检讨说，是不是我也要开始长期开一个家庭会议。
哦，真的耶。嗯，
对，那这个我后来觉得是蛮重要的啦。那我也在努力，可能是明后年之后，我自己要定期的举办家庭的会议这样。
嗯，
对，因为你要每个月去沟通，那有时候不需要聊很严肃的话题啊。嗯，那就是聊聊怎么出去玩。
嗯，
然后慢慢带入，然后慢慢的去大家聊可以比较少的议题。
嗯，
因为时常是意外是非常多。
对啊，
尤其用急诊真的看太多，
啊，
就突然意外，就是突然怎么人就过世了。
嗯，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提前准备，
嗯，
然后没有在家庭会议或是家人相处的时候，就会先聊聊有关，比如说，哎，我希望未来发状况的时候，我该怎么，你该怎么样处理？
嗯，
然后呢，我希望要不要急救？
嗯，
然后到时候出状况，哎，我的这些遗产，我想要怎么分配？
真的，
你没有事先讲的话。意外发生就全部大家都不知道。
嗯，
大家一脸茫然的。
嗯，对，所以那个定期开会很重要，对不对？
对对对。一方面可以彼此的感情，
彼此的感情，
对对
对啊！之前我在访问就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生，他们也有讲到，其实有的时候从这个社会新闻出发，因为有时候大家一起看电视嘛，那真的常常会有那种突发的状况，那你就可以哎趁机来讨论，对不对？
对对对对，
觉得也是一个很好。
对，尤其像之前大 S
哦
那个状况，
对，
其实
是
那个
很突然，
其实还蛮适合就是大家去反思。
嗯，
对，因为他们一定是准备的比一般人更好嘛，毕竟他们是一些豪门或高收入，我们可不可以借由他们的学习，像家庭会议，
嗯，
我为什么会有这点子，是因为那时候写书上一本《50岁之后大小事》，有一个财务专，他们就提到高资产的那种怎么样管理他资产，他们会成立家族办公室。
哇，哦，
他们家族办公室就蛮强调就是要提开家族会议。
嗯，
那要有类似家规，他们叫做家族的宪章。
嗯，
就是大家要遵守一个原则啊，这个都是家族要彼此讨论出来的。
对
啊，有这样讨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向心就很强。所以为什么像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啊，在国外他们可以持续那么好几百年。
嗯，
而且家族也有行 亡，其实都是有在持续这件事情、
嗯、
对，
就是为了同一个方向来努力，来这个有个目标的感觉，
对
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那当然讲到这个我们的生老病死的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了每一次不同的机会来讨论了。虽然说我觉得在我们的华人社会台湾家庭当中，其实还是蛮避讳或者是讨论这种不管是病啊或者是死亡的议题耶。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面对一件事情啦、啊嗯、但我自己感觉是尤其这几年大家比较越来越不怕谈论这件事情、
嗯、
对，就像我妈是2年前我还没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在跟我聊说诶、嗯欸、之后啊如果发生状况啊看他想要怎么分配、
哦、是是，
对，所以他是他自己主动讲的、嗯、一般传统的父母是不太会做这件事情，
对、啊、也是，
对，所以应该氛围有在转变、嗯、所以也可以透过这本书的机会、嗯、然后更加推广这个观念、嗯、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没错，就是家庭要沟通，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先行做了解和超前部署。那除此之外还有就医生也在后面谈到了一个，就是在比如说长期照顾之后可能会面对到最后的就是安宁的部分。其实这个安宁也是哇一个蛮新的观念，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安宁是不是就等于放弃他了，就是不治做不治疗是不是就很消极，但其实安宁的观念跟我们一般大众所想象的不太一样、欸、
其实安宁是积极的哦、
嗯、
对，他反而是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治疗方向跟我们以往传统的医疗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传统医疗就是我不计一切代价我也要让你存活下来、
嗯、
即使你只有心跳、
嗯、
我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把你的心跳呼吸都把它维持住、
嗯
哦、那所以比如说我们有发明一些叶克膜啊、嗯、然后发明一些插管去维持你的生命迹象，而这样的话你全身插满管木接上叶克膜、
嗯、
病人是失去意识的、嗯、你把它维持了10年这样有意义吗、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以我们现在立场来讲，一方面又花费金额是很高的，其实家属可不可以负担，
真的耶、
欸、这是一个问题，你其实会造成家属的影响，二方面对病人本身来说真的是好事吗、
嗯、
我全身插满管路我一定要躺床，甚至有些人是有意识的哦，可是他脱离了叶克膜、哦、因为他特别的疾病的关系那就心跳就停了，
嗯，
可是对他来讲他有点生不如死，我就是完全不能动，
对、啊、
即使有一点意识，可是我本身是一个有意识的，但是我全身瘫痪，
嗯，
那对他的生命的品质当然嘿，所以安宁我觉得是提出另外一个解法，他照顾了就是你的后半生的这种生命的质量，
嗯，
就是你的生活品质有没有好，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他为了让你生活或生命的品质提更好，
嗯，
所以有安宁这样的想法，
嗯，
那跟传统的差别是，传统的话会有一个痛苦的治疗，我不管用开刀，
嗯，
或是就癌症患者用化疗，
嗯，
这种其实都很痛苦，病人是会承受很大的一些副作用，啊，可是如果你是在末期，有可能效果有限，
嗯，
那为什么不换一个思维？我让我的生命质量更好，哦。我完全无意识的躺床10年，为什么我不断转？我不要那么积极治疗，可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体质，
嗯，
这后半生这1-2年过好好过自己的想要过的生活，
嗯，
好，哦，让你的生命质量更好。我不要那么不计代价的，就是让你活下来，
嗯，
我们是不计代价的，让你的这种生活品质更好，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对安宁的一个误解
啊，嗯，
其实反而是。你越早进入安宁，当然要符合条件，
对，
我们有一些比较到末期的，我们无法用医疗让你提升就是生活质量，那只是单纯的延长你的心跳跟呼吸的话，
嗯，
那是不是就用安宁的方式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
嗯，
这是大家比较少忽略的一个想法，这样，
嗯，对啊，我觉得医生我在出这本书其实提到了很多就是大家原本不知道或者是不敢去讨论的事情，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医生也不断的跟大家讲真的沟通讨论非常的重要，还有自我的思考，因为其实我觉得医生非常的贴心哦，在每一个篇章其实后面都会有一个小 小小的框框，就提出了很多的一些讨论和思，包含了像是哎，你遇到了怎样怎样的状况，你会怎么做呢？或者是有些的问题就会不断的提出。其实这些问题的每一次不同的案例的提出，都是让大家思考进而练习的可能性呢。
哦，对啊，因为我这个是有特意说每个章节后面一定要有问题，
嗯，
因为是让我们看书就是看看那就过去了，
嗯，
那时常可能过个半个月就
就忘记了
对，可是如果你有思考或者是你有看过一遍之后，如果遇到相关问题，嗯，你可以再回想到这一篇可能是有哪个章节，
嗯，
再回去看，你这感受会更深，
嗯，
那有透过问题的思索，其实你就会发现你开始选择就会不一样了，
嗯，
然后你自己更了解这方面的，更了解比如对方的想法，
对
你的选择的话，其实会对彼此更好。
嗯，没错，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大量的讨论还有反思。我觉得啦，就是每一个家庭当中都可以常备一本这本书，
啊，
然后大家一起传阅，有没有？因为每个人可能对于哎这个案例的一个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我们就可以从书籍当中的案例先前来做讨论，也知道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可能有的不同的想法，或者是想要做的一个方式，这也不失为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到走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其实最后，这些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
嗯，没错。
比如说，即使是医疗，医生的意见都是对的嘛？
嗯，
有可能医疗上标准的疗法，可能放在病人上，
嗯，
反而造成他的痛，
嗯，
说不定不是他想要的。
嗯，
对，这也是其实行医15年以来，我也在反复思索的。
嗯，
对对，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提供给对方更好的不管是服务或是照顾，
嗯，是，
但是对方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嗯，真的人都是很多元的，对不 对，然后每个案例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状况，那其实就是多讨论，然后不了解我们也不要害怕，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在就是不管是照顾自己照顾我们的爸妈的一个路上呢更加的顺遂。那当然呢这本书籍就是大家呢非常好的一个参考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推荐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财经传讯所出版的《陪爸妈走到最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作者小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医师谢谢您。
啊，谢谢子龙，谢谢各位听众。
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一点复杂，我知道你肯付出。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艾斯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